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4岁，自小在农村长大，后来到一个小县城工作，结婚成家，有两个孩子。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我太执着挣钱，长期跟丈夫在外地做买卖，放松了修炼学法练功都跟不上。一天我感觉肚子痛，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子宫癌晚期，大夫说做不了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因为活不了多长时间。这可把全家人吓坏了，我也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买卖也不做了，家人把我送进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发现自己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在法上，根本没有好好修炼，有很多的执着心，如怨恨心、名利心、要面子的心、强势心等。我从医院回家后药不吃了，我知道药是治不好我的，我抓紧学法练功，提高心性，珍惜师父给延续来的修炼时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身心得到了升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子宫癌症状消失，全家人松了一口气，亲朋好友邻里四舍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和美好，是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弟子，又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丈夫今年75岁，亲眼目睹了我的身心变化，他由衷地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大法需要，他都尽全力地办到。有一次中共邪恶迫害升级，无故抄家，我为保护大法书籍不受损失，准备把大法书籍转移到别处。我把这事跟丈夫一说，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开车拉着我，车后备箱装满了大法书和大法真相资料，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途中经过几处关卡，惊险万分，他没有任何埋怨和不高兴，只是劝我要注意安全。我家有大院，房子多，丈夫经常说，你们同修有被迫害流离失所的，就到咱家住吧，来个4-5个人没问题，等师父回中国时，就让师父住咱们家，咱们这么大的院子，就给大法当基地。在当今的中国，中共邪党把迫害打压法轮功摆到头等大事， 邪恶疯狂程度前所未有。一个没有修炼的常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了不起了。前年，丈夫在干活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坐不下，很痛。孩子带他去医院治疗，医院检查结果是尾骨受损，并查出膀胱有肿物，经过化验是膀胱癌，做了微创手术。医生说，幸亏你摔了一跤，到医院来拍片发现了膀胱癌，要不然等到有痛感再来就晚了，你这真是因祸得福啊。医生嘱咐一个月后再来医院化疗。一个月后，丈夫不愿意去做化疗，他不想遭罪。我说，都随你自己，我和孩子不强迫你。我跟丈夫讲，法轮大法是最高佛法，你在大法遭迫害时能支持大法，帮助大法弟子，你也是积德行善了。这一次你能因祸得福，也是你得的福报，这冥冥之中是师父在保护你，给你增福增寿了。你以后寿命都是大法给你延续来的，你要好好珍惜，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身体有益。丈夫答应着。一年多过去了，丈夫身体健康，跟以前一样，什么活都能干。一个月前，孩子带着他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复查，检查结果是没有癌细胞了。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开心高兴，都知道这是托大法的福啊。亲朋好友邻里四舍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和美好，是师父救了我们夫妻的命，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感恩大法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60岁的他是语文老师，但他不补课，不收礼，不办班。学校老师们从不理解到佩服，最后成了校领导最放心的三不老师，班主任中的元老，学生们心中最敬爱的班主任奶奶。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们单位有100多个教师，我所在的办公室有8个教师，但办公室总是我一人打扫，不过我从无怨言，有时间连热水我都给同事们倒上，谁生病了我就嘘寒问暖。一位年轻老师对我说，大姐退休了，谁还拿我们当孩子？其实我会这样无怨无悔的付出，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2020年，在一年级的新生里看到令人难忘的一幕，一个家长在前面提着孩子的拉杆箱，还拿着一把转椅，后面跟着一个非常活泼的男孩。几天后，任课教师们都反映 这个男孩扰乱课堂，讲课的大屏幕他说关就关，对老师和同学随时出手，课堂成了他的运动场。这个班主任是个新毕业的大学生，经验少又内向，驾驭不了课堂。家长们天天轮流到学校，强烈要求更换班主任。老师们都暗地窃窃私语，没有人肯答应接这个班。这个班成了学校的一大难题，校领导愁眉不展。最后，学校领导们认为我是最佳人选，问我能不能担任一年二班的班主任，并教这个班的语文。我想，我是修大法的，于是听从了安排，答应接这个班。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处处关心孩子们，勤勤恳恳，真心付出。慢慢的，那个问题学生转变了许多，拉杆箱和转椅都拿回去了。这个班无论是日常生活、班级管理、文化课，都得到校领导和家长的好评。到了教师节，那问题男孩的妈妈为了谢谢我，带来高级礼盒和一个大信封，偷偷交给我。这在以前，教师节可是教师们盼望发财的日子，但我修大法了，不能这样。于是我告诉他，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收礼是对我自身人格的侮辱。从此，男孩的家长更尊重我，还有家长往我手机里转钱，我都一一退回。还有家长把给我的礼物送到保安室，我也叫家长一一带回。我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有家长含泪向我致谢，对我说，无法相信现如今还有这样的教师。我告诉他们，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就这样，这个班的学生状况越来越好，班主任费由300涨到600，数学老师就找到校长说要接我的班，我知道了就让了出去，依然教这班孩子们语文。但数学老师接班后经常和家长发生矛盾，日积月累，最终矛盾无法调和，数学老师一气之下就不交班了。于是学校领导又找到了我，让我再接这个班，而且只需教一整年。第二天清晨，德育校长带我来到这个班，宣布说，从今天起由语文老师来担任你们的班主任。话音刚落，教室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孩子们一个个跑向我，围着我哭泣。瞬间，我们师生就围成了卷心菜。德育校长过后对我说，那一刻他好感动。之后的一年里，我和学生们相处非常融洽，我成了孩子们心目中敬爱的班主任奶奶。一年后，我要离开这个班，家长知道后分别发给我短信。有个家长写道，谢谢老师对每个孩子的喜欢，不管学习好还是学习不好的，老师都一视同仁，都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这样真正的好老师，作为家长的我多么希望您能教到他们毕业，可是考虑到您的年龄，再不舍得也得舍得了。最后祝老师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如果开学 您还能与孩子们见面，请您用手机跟孩子们拍个合影，回来我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留着以后看看。有个家长写道，感谢老师一直以来对孩子们的悉心教导，您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甚至假期您都与我们沟通关于孩子的学习，您真的辛苦了。还有的家长说，您是我见到接触到的最好的老师，某老师，我尊重您就像尊重妈妈一样，因为您值得尊重。暑假时，两位家长联系我说，教孩子时你不收礼，今天我们没有这层关系了，纯纯粹粹的朋友，送您点自家农产品，您一定收下。一个学生的妈妈亲自开三轮车带了自家的玉米，另外一位家长送了他亲手晒的土豆干，他们的诚挚好意我实在无法拒绝。过后我就给两家的孩子分别买了书包，价值超过家长送的东西，他们红着眼睛说，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了，您这样做再也不能给您东西了。可是没想到开学后没有老师肯接这个班，因为他们都惧怕我们班的家长和个别同学。于是校长又找到我，告诉我不需教课，只做班主任工作，还给了我一个离班级较近的单独办公室。我答应了校长，还主动要了几节课。教学校长万分感激，在领导会议上大赞我的人品。放学后的看护课，老师是挣钱的，一节课80多元，一天两节课。好多老师为了钱，争破了脑袋抢课，总是分配不均。可我2年一节看护课都没要。教师节前，我总叮嘱学生，转告家长，我不收钱，不收任何礼物，告诉学生们，给老师画一幅画，采一束野花，就足以表达心意了。但是到了儿童节，我总会花几百元给孩子们买礼物，给他们买跳的大绳，给女孩子偷偷准备几包卫生巾应急用。去年我还给他们发了400多元的奖品，深受孩子们的喜欢。就这样，我成了学校领导最放心的三不老师，不办班，不补课，不收礼。本来大家对我是不理解的，渐渐的，大家都对我刮目相看。我注重传统文化，所以我上课时也教育学生们做人的道理，要学生做一个真诚、善良、忍让、懂得感恩的孩子。大多数学生都知道敬老爱幼，同学之间有了小摩擦，我就叫双方冷静冷静，都找自己的错。这样一来，孩子们不狡辩，不给自己找理由，进步得很快。有个学生叫静怡，小学5年级就不学习，早恋，上课涂口红，涂指甲，照镜子化妆，头上戴着一片飘染的红发，戴着小墨镜，出口就是脏话。原来静怡2岁时父母离异，两个同父异母的孩子都是奶奶照顾。父亲是个极不负责任、没有教养的人，老人带孩子也常常遭到儿子的谩骂。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静怡的影响很大。有一天，在学校午餐时， 静怡带了一大盒小龙虾，一大盒水煮鱼，把课桌上下左右弄得一片狼藉，她也不收拾。放学后，我就给她打扫。没想到，她竟然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某人，就是指我，不弄我的东西，你能死啊？我不为所动，每天依然给她打扫。不久他又留言，不弄我的东西，你真能死啊。一次上课，静怡玩橡皮泥被我没收后，他竟追到我教学楼走廊，指着我的鼻子，用难听至极的粗言秽语大声叫骂。他的骂声惊动了好几位教师。说真话，当时我是握着拳头下楼的，但我提醒自己要做到大法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过了一会儿，我返回教室，他以为我会像其他老师那样惩罚他，打骂他。但我等他冷静下来后，告诉他，生气会伤害身体，影响你的形象。老师相信你是好孩子，骂老师不是你的本意。我的举动很出乎他的意料，看得出他有一丝悔改之意。后来，我经常从家里给他带好吃的，渐渐的，他和我说知心话，变乖了，脏话很少出口了。最近，他在桌面上留言说，老师，不用收拾，因为他会主动扫地、清洗拖布、倒垃圾等。他变了，现在他总是黏着我。虽然我的学生也有不听话的时候，但是很少说脏话、动手的。前几天，六年二班的一个轻度抑郁的小男孩跑过来亲了我一下，其他老师无不投来敬佩的目光。我知道是大法的力量，让已经虚岁六十的我依然胜任班主任工作，成了班主任中的元老，孩子们心目中敬爱的班主任奶奶。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邻居和以前的同事明白真相后身体康复，亲戚们明白真相后生活美满，学习工作诚心如意。我的邻居是大学的老教授，患心脏病多年，心脏搭过桥，有一年在半年的时间里住了四次医院，最后大夫说很危险了。他最后一次住院回来后，因为耳朵背听不清，我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真相信。过了一段时间， 在院里碰到他在晒太阳，脸色由以前的灰黑色变得白里泛红，完全没有了病态。我说，你看你现在面色多好啊，一点也不像个病人。他笑着说，这跟你写的信有直接关系。我们院里有一位老人是信基督的，我们聊信仰，聊历史，聊社会，有很多共同话题。他很接受法轮功真相，非常同情法轮功的遭遇，对社会的一些黑暗现象表示堪忧。我也给他看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老人年轻时就有多种基础病，肺部支气管扩张，喘不动气，湿疹、胆囊、肠胃等大部分器官都不好，每年都要犯很多次病，身体非常瘦弱。但是这次大陆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持续到现在，而且多次去医院问诊住院，他都没有阳过。这是因为他接受真相，看清了中共的本质，从而摆脱了中共邪灵的控制，灵魂觉醒后得到了神佛的护佑。老家有位以前的同事，他父亲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他必须天天在父亲家陪着，怕出什么意外，很是发愁。我给他讲了真相后，又给了他一本真相台历，告诉他给他父亲看看。我回老家时跟他约见，约的是在晚上6点钟，正好天刚傍黑，他正在后边爬山。等他下来后，我问他，怎么这个时间爬山，正是做饭的时间啊？他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他说他给父亲看了真相台历，他父亲看后突然说，我好了，不用你陪了。他就像离开笼子的鸟一样，可以自由地飞出来玩了，这不赶紧先出来放放风。我感受到了他明白真相后的满心欢喜。我回家后没几天，他拍了张照片给我看，他家的巴西木开花了。据说巴西木养得好的话，10年才开一次花，寓意吉祥。再说说我的家人明白真相后得福报的事。我母亲在我被迫害回家之后的一段时间，一直不接受真相，也不让我接触同修。母亲浑身难受，头晕，去医院检查，除了多年的心脑血管病，其他什么都正常。在医院打吊瓶，越打头晕的越厉害，不得已拔掉吊瓶回家了。看着他难受的样子，我说，有很多人看了真相后病愈了，你也看看试试吧。几天时间里，母亲看了几个真相视频文章，后来她说有好长时间不难受了。我给妹夫讲了真相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单位里提拔成了主管。上小学的外甥女明白了真相后，她的数学成绩在班里属于中下水平，那次期末考试数学考了2名，非常开心。我问她，你知道为什么吗？她说，因为我看大法书了。丈夫的3姐夫从北京回来，我给他讲了真相，给了他一个真相 U 盘。3姐夫又一次回来后告诉我，他原来的腿疾，走路很费劲，拖不动腿，现在好了很多，并且走给我们看，确实走路利落了很多。我问他，怎么治的，什么时候好的？他说没去治，就是上次从你们这儿回去后好的。我跟他说，因为你明白了真相。我给丈夫的外甥看了很多真相资料，后来他说，最近这段时间感觉很顺，即便是工作上有什么麻烦，很快就解开了。我丈夫的大姐家有对双胞胎，大儿子的儿子都上小学了，二儿子40多岁了，仍然单身，大家都很着急。他做了3退后时间不长，就找到了女朋友，后来结了婚。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这场以谎言为基础的迫害触犯了中国很多法律，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大破坏，并且给国家、人民和广大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同时，由于法轮功学员信仰的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因此这场迫害也导致了对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巨大破坏，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着。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广受民众喜爱和尊敬的妒忌，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以权代法，在其他6个常委都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过程中破坏了宪法保障下公民本应享有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期间，面对法国媒体《费加罗报》的采访，罔顾法律与事实，公然污蔑法轮功为邪教。就这样，江泽民这句被采访报道的话就成了中共各部门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法律依据。随后，中共各级公检法司机构以及专司迫害法轮功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便开始打着国家的名义对法轮功学员严加迫害，中共开足马力，利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和国家资源来迫害无辜善良的练功群众。同时，江泽民疯狂叫嚣要在3个月消灭法轮功，甚至下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以及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直接火化。这些灭绝性的迫害政策不仅非法，而且毫无人性，邪恶至极。从1999年7月的迫害开始至今，由中共警察和610人员一手操纵，随意的绑架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把法轮功学员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等地，用上百种酷刑去折磨法轮功学员，强制他们放弃信仰，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中共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无视司法程序，从这场迫害中司法人员的做法可见一斑。例如，四川省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法轮功问题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河北省迁安市法院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承认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吉林省农安县610办公室主任马某说，在这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告就去上哪告。还有的法官被律师、法轮功学员家属问急了，就说有内部通知给法轮功学员定刑，但是叫法官把内部通知拿出来叫人看时，法官又不敢拿出来。许多法官也承认他们做不了主，在庭审之前，政法委和610办公室就已经秘密给法轮功学员定了刑期，法官在法庭上只是走个形式罢了。除此之外，庭审过程还普遍存在着警察伪造证据问题，法院施加压力不让律师做无罪辩护，甚至强迫辞去律师，不许律师辩护，警察甚至还抓捕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众所周知，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其他法规都不得违背宪法，违背宪法的法律都是恶法，恶法非法，执行恶法就是犯法，同时不能在宪法法律之外 还搞什么内部通知、内部文件或其他的内部规定，这些都是违背法律的，都是非法的。事实上，从性质上来看，中共就是个流氓黑帮邪教组织，那些所谓的内部文件、内部规定，其实就是他们的黑帮帮规。不仅如此，江泽民还亲自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谋取暴利。当年薄熙来为了博得江泽民的欢心，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在辽宁省率先推动大规模活体摘取并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场所。江泽民在军队中的亲信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是这场罪恶的主要责任人。尽管至今中共还在极力掩盖其活摘器官的罪行，但国际社会早已掌握了海量的证据。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是一个犯罪政权，国际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时至今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制还在运转。20多年来，中共在血腥迫害法轮功中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从中反映出中共的邪恶本质。今天中共执法犯法、绑架、酷刑、非法监禁以及活摘器官等邪恶手段也用到了普通民众头上，危害到每一个人的安全。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利没有保障，人们都生活在中共淫威的恐惧之中。常言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人也都会得到他们应有的报应。这些年来，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机构，比如政法系统、公检法司和610办公室，其中参与迫害的人员遭恶报的例子不断传出。在明慧网报道出来的就已经有20000多个案例，这还是不完全统计。而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从迫害初期的疯狂到现在早已是惶惶不可终日。目前已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以实名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制止迫害，结束中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匡复人间正义，还法轮功及广大修炼者清白，中国百姓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林展祥的文章《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从上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讲几个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上次讲的是王维的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讲讲陶渊明的修炼故事。陶渊明也叫陶潜，字元亮，是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有的人觉得不够文。 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贺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贺诗。不仅如此，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应。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像给读者戴上了一副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所以陶渊明的许多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道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分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极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并绝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他27岁时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待在空寂的茅屋中，并觉杂念，独自养神。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做了个周济酒的官，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做了个镇军参军的官。6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9月去11月就请辞回家， 时年41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像过眼的烟云一样。当我心中感慨万千时，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他在《永平事》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进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做了。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为颠倒而难受，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做过13年官，但就在离家去做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像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的生活。在做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记住守真守道，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13年官场生活，无疑是物落尘网，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的做，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顶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 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着，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顶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进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在陶渊明50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18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做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富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2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90，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时刻做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的赞赏。其实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有相当层次的修炼人，佛道两家的那些低层次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拜佛念经，一念带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他反复出世修观，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属于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的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 而且平静而安详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三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又有赞颂者说，自寂欲晚，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德运空解正无生忍者。听众朋友，陶渊明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下次我们会来讲王勃的故事，敬请期待。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